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早上平安哈。那我的名字叫曾思基哈，曾国藩的曾哈，思想的思，机会的机哈。我在美国30年左右了哈。那出生长大在马来西亚，那曾经牧会也当过神学院的老师，我曾经在台湾和美国正道神学院教授新月哈。那目前是各个神学院里面的客座教授哈，帮忙教新月释经学各方面哈。我们难得有机会哈，有5次的讲道信息哈，那我就选了哈雅各书哈。那这5堂的信息，我们都会从雅各书里面哈来学习哈。好，那我们一同来祷告哈。阿爸天父，您的话语已经读了，我们读到信里面，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但只有悟性，更是有灵性，能够聆听，能够顺服，能够行道。愿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第一堂哈，有关于神赐智慧的信息哈。那雅各书1章1到12节，我用的是新汉语译本哈，跟和本有些的不一样哈，这是比较新的一个翻译。那1章1到4节哈，我们的经文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问候三居地的12支派。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全然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作用，使你们可以又完全又完备，毫无缺陷。这是一般书信的一个格式了，一开始应该就是自我介绍哈。那雅各书的作者，这里称他为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雅各毫无意外的一致的学者都认为是指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牧者，也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在血缘上肉身上的这个弟弟哈。那这是个写信的背景哈，大概要追溯回到，我相信雅各书是蛮早期的哈，因为看它的内容哈，跟它使徒行传当时的背景是蛮合适的哈，因为使徒行传提到使徒们布道哈，是几千人信主，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形成了哈，是个很大的教会。但是随之而来就是逼迫哈，那犹太裔的这些基督徒就逃离哈，到各个地方去，在各个地方哈继续的传福音哈。那他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他是远距离的牧养哈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裔的基督徒哈，所以一般上的这个问候哈。这就是用这个非常犹太式的问候哈，12支派哈，三居地的12支派，表示他们是在耶路撒冷以外哈，在希腊啦，在铁山罗尼加啦，世界各地的这些的犹太裔的基督徒，犹太人很早就已经散居世界各地了，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已经散居世界各地了，但是犹太裔的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大会教会散居世界各地就是一种的需要牧养他们，因为为什么呢？他们首先来在耶路撒冷遭遇各种的逼迫，那去到世界各地的时候继续受到犹太教的逼迫，所以我留意到当雅各他很谦卑的称自己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大可说我就是他是我的肉身的哥哥嘛，但是他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他是一个仆人这是高举耶稣基督神性的这个身份。那 这些弟兄姐妹哈、哦，散居在世界各地，遭遇各种的患难。我留意到各种的试炼哈、哦，表示有各种的患难哈、哦。这个患难，最具体的指的是信仰上的逼迫哈、哦。当时他们的背景就是遭遇到信仰上的逼迫，但是我想，雅各在这里用了各种的患难，他也不限制在信仰的逼迫，可能包括人生的苦难吧，生老病死，人生各种的这种的试炼，这种的苦难哈。那这是每一个信仰都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每一个宗教都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怎么样去解释，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克服人生中的苦难。如果一个信仰一个宗教能够给予合理的解释，而且能够有这种的能力哈，让这信徒们能够在面对试炼的时候安然度过的话，那多多少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哈、啊、都受到哈、啊、肯定的、啊、所以在这里哈、啊、是神借着这个机会哈、啊、来到让信徒们遭受各种的试炼的时候，能够认识神，能够被神塑造有一种正确的苦难观哈、啊。怎么说呢哈、啊？因为在这里雅各就说到哈、啊，你们要什么呢哈、啊？全然看为喜乐。全然看为喜乐，留意那个字看为，再加上下面的知道知道知道哈，但要让你们因为你们知道哈，这告诉我们的不只是忍耐就是在苦难里面的那种的感受，他所要的强调的是你在苦难里面你所持有的种最人生的苦难的一种的观点，是你的世界观，是你的信仰观，你怎么样的看待这一些的苦难，这是这里所强调的。所以我们处理的就是基督徒的一种的世界观，而且更具体的是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苦难，而且怎么样的面对这些的苦难，看待的世界苦难。他说要全然看为喜乐。什么叫全然看为喜乐吗？我猜意思就是说全然看为一个喜乐 的源头，或者是全然看为喜乐的一个环境哈、啊，去产生喜乐哈、啊。所以这里是基督徒的一种的世界观哈、啊。一般上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就是忧愁、悲伤、怨恨哈、啊。但是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他看待这些苦难为他喜乐的一种的源头哈。啊啊，这是提到全然的话，就是各样的苦难，面对着各样的苦难，要全然的，没有一个例外。人生里面的，无论是信仰上的逼迫、患难，还是生老病死，全然的，毫无意外的，基督徒的世界观能够在当中去看待这一些的苦难。然后他提到，当然苦难的话，苦难观带来内心的感受哈，我们不只是要有一种的观点，我们更是由这个观点，我们产生里面对待苦难的时候的一种的态度，一种的感受。这个雅各很确定的说，这个感受，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苦难观的话，神的圣灵在里面工作，会带来内心的一种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属天属神的这种的智慧哈，因为是提到知道哈，因为提到看为哈，这种的世界观，这是一种从天而来的智慧，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处理人生的这种的苦难。他提到善恶的原因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苦难里面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试炼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就有意义，有意义也表示有目的，而且这个目的是正面的、正向的，是一种的试炼，是一种的考验，是一种通过之后我们有益，对我们有利的一种的考验。 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对待人生的苦难，我们有一种的知识，我们有一种的智慧，从神而来，知道人生的苦难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你想想一下，你的房子，当你回到你的房子的时候，如果你的房子收拾整齐的话，书在书架上，餐具在厨房里面，这个各样安位，安着它原来的地位位置，它是放得很整齐，但是有一天你进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房子里面凌乱得很，树在地上，这个厨房的用具在卧室里面，你把东西收拾了，然后书归到书架上，该有的这些的厨具要归到厨房里面，你知道他们原来要有的位置，他们应该放在什么的位置上面。但是当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当人站在苦难的时候，他彷徨无助，他非常的迷惑，因为他不知道苦难应该放在什么样的地方，苦难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的目的。我知道树可以放归位到树架上，苦难归位到什么地方呢？当你没有这种智慧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如何 的面对苦难，你没有方向。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我们知道苦难的来龙去脉，我们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着人犯罪，苦难临到了世界，临到了所有的人类，我们也知道苦难将来要往哪里去。启示录告诉我们，新天新地的时候，那里再也没有苦难，也没有罪。我们人生，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知道怎么把苦难归位，把它放在它该有的位置上。这带给我们在人生的苦难里面，我们有方向。我们知道人生看的苦难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从神的智慧里面看见它有正向的作用，有正面的作用，是有目的，是有意义的。神为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的考验，我们知道考验里面的话，还经过考验的信心能够产生忍耐。不只是苦难来龙去脉，将来的命运，在当前的那一刻，在当时人生的里面，我们知道苦难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意义，因为它能够产生忍耐，能够坚守信仰，能够忍受人不能忍受的，靠着从神而来的智慧，圣灵的所赐的喜乐，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苦难里面忍耐。我们知道若有忍耐的话，我们就在雅各的口中成为完全人呢。保罗对完全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对于雅各来说，什么叫毫无缺陷又完全又完备呢？就是人生里面你的品格里面有忍耐，你可能有聪明，你可能有学识，你可能有慈祥，但是保罗说，如果你没有忍耐的话，你的人生还算是缺乏、缺陷、不完整、不完备。哇，原来雅各是这样看待人的完全。所以当我们有忍耐的时候，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人，在人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完备的人。所以忍耐是基督徒生命里面一种必备不可缺乏的生命的品质。我们古代的孔孟圣贤，他也从一般的启示，普遍的启示，他也知道人生有患难，而且人生有患难有他的这个正面 的作用。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控伐其身哈，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性忍性，正义其所不能。动性什么？忍性哈，正义什么？其所不能。透过一般的启示，这些孔圣也有这种的看见，看见苦难的真相，看见苦难也有这样的一种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里要稍微区别我们基督徒与他们所看见的不同。他们说天降大任于世人，对于华人来说，天可以是一个无情的天，是一个命运的主宰，是一个机制，是一个原则，他没有感情。所以有的人不同意，我们的华人里面我们称他为有情天，这个有情天是老天爷，老天有眼，对不对？我们赐予他一种有情天，我们甘于这个天是无情的，没有感受没有感动的，他应该是有情感的。甚至我们基督徒圣经里面所提到，如果神他让人苦难临到我们，为了装备我们，为了让我们里面能够生出忍耐，但是这个神是有情的神，是个有爱情的神，是一个蛮有丰盛怜悯的神，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并不是一种无位格的原则命运这种所谓的天理。我们基督徒在忍耐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是那样的爱我们，他要那样的来塑造我们。我们来看看无神论他怎么看。美国生物学家 Stephen， 或者你也遇过这样的人，他说什么？身为历史的子孙，我们必须在高度多样化和有趣的宇宙中开发自己的道路，这宇宙对我们的苦难无动于衷，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自由，让我们以自己选择的方式蓬勃发展，或什么失败。进化论的人称我们为历史的什么子孙，我们是历史，是时间创造出来的，在进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他称这个为多样化有趣的宇宙，他强调我们的自主性，我们的选择性。这都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的看法。若是这样的一个宇宙，当然你选择你就要承担后果，你可以是什么成功，或者是什么呢失败。但是我了解到里面最大的一个不同与我们所说的之一了，就是说这个宇宙对我们什么的苦难无动于衷。这宇宙怎么可能会对我们的苦难有感受呢？它没有位格，它不会同情你，它不会安慰你，那是你的选择，你的成功你的失败取决于你自己。我们的神不是所谓这种对我们的苦难无动于衷的宇宙，不是这种命运，不是这一种冷漠无情的一种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阿爸父，他爱我们，而且他有绝对的权利在苦难的人类当中说话，因为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受尽人间的苦难，死在最可怕的十字架上。谁有权利说话呢？肯定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知道，他明白，他了解。 当我们在人生的苦难的时候，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需要向神求智慧，我们需要神赐智慧，让我们能够看见苦难的背后，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在苦难中赐我们安慰的神。若你没有经过苦难，你凭什么安慰我啊？你明白吗？但是主耶稣凭什么安慰我们？我们父神凭什么安慰我们？就是因为他也经过人生的苦难。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也借着顺服苦难成为什么？完全，完全完整。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苦难里面，我们要向神大胆的祈求，祈求神赐下属天的智慧。我们在没有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已经要大胆的向神求智慧。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世界观智慧去处理，去面对。你们中间若有人缺乏智慧，就应该祈求那毫无保留地赐恩给众人又不责备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可是他必须凭着信心祈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可别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善心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摇摆不定。我们中间有人缺乏智慧吗？有的。如果我们求神，大胆的向神求，神不会责备，他赐我们智慧，明白忍耐带来完全。他赐我们智慧，明白忍耐带来完全，而且忍耐能够带来喜乐。我们看见神并不责备，为什么雅各特别要强调不责备人的神呢？他大可就说毫无保留地赐恩给众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圣经的话没有一句是废话来的，当他加进去的时候，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所以在这里提到好不责备人的神，因为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确欠和思念，人生的苦难表示神的什么拒绝，神的咒诅，神的刑罚。我称之为一种过度简化甚至共识化的苦难观，过度简化甚至什么共识化的苦难观。过度简化，你有苦难一定是你犯罪的，你犯罪一定有苦难，神必定咒诅你，刑罚你，要让你日子不好过，因为你越过雷池。犹太人在两月之间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过度简化甚至是共识化的苦难观。在福音书里面有提到一位天生就是瞎眼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啊？谁犯了罪？是他父母犯了罪了吗？怎么来的？因为你回去看出埃及记，神咒诅不守诫命的人，自负己子的嘛，直到三世代，对不对？被掳归回，因为什么？犯错了就要承受代价。你记得在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一边站在这个山上，另外一边站在那个山上，一个讲祝福，一个讲什么咒诅。这样的思路深刻在人性里面，但是过度的把它简化了，把它共识化了， 以至于好像人生的确切和试炼，就是因为神要咒诅你、刑罚你、拒绝你。人生已经很苦了，生老病死，还要承受神的仇视、敌视，日子怎么过呢？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经历了患难纷争，在世界各地多少信里面在提问，主啊，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我们犯了什么罪？要像被掳归回一样，之前一样，要被掳。但是雅各提醒什么呢？我们在这时候如果缺乏智慧，我们可以向神求，我们可以大胆的向神求，我们可以求一种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因为人生患难我们犯了什么罪，确实我们要审查人生的患难里面有时候是我们犯罪的后果，我们要承受，好像大卫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这是人生里面的苦难，是亚当犯罪之后人类的光景，你我都活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里面，承受着这种的苦难，并不是我们个人具体上犯了什么罪，那是我们作为全人类的一分子，亚当的后裔，我们也在这种的患难当中。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神给我们人生的苦难是要产生忍耐，让我们能够成为完全毫无缺陷。没有人故意去找苦难的，只有苦难找上门。所以没有人能够培养出忍耐，除非神使用苦难找上门，培养你里面的忍耐。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向神求，让我们在人生的苦难里面，在没有发生前或者是发生的时候，就求神让我们能看见神那善良的旨意。但是他提到，如果你疑惑的话，你将得不到神所赐的智慧，你仍然被封锁在苦难里面，你仍然在那凌乱的房子里面，毫无方向，毫无意义。你站在那里，你这样得不着智慧。你认为思念苦难表示神拒绝你的话，神咒诅你的话，神刑罚你的话，那是对神的美善的一种的质疑，一种的疑惑。疑惑的人他在这里被说为善信两义，他用了两个很生动 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在海上被风吹动泛腾的海浪，另外一个就是路上摇摆不定的行人。无论是泛腾摇摆不定，说明这个方向不明确，这个善信两义。芝加哥的风算是蛮大的了，但是被吹到摇摆不定似乎还不至于吧。但是我到台湾服侍的时候，台风天出去真的是什么，站在路上走一条路，你是怎么抛物线的，不是走直线的，那种的摇摆不定。在人生的苦难里面，人生的风浪里面，若没有神给我们看见苦难的智慧，我们也像在台风在海上，我们走抛物线，我们不能够走一条的直线，摇摆不定，被风浪被环境左右。基督徒应该能够看见 神的这种的智慧，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上，有方向感，看见即使毫无表面上毫无意义的苦难，我们也能够看见神的美意。人生是祸是福？是祸多吗？还是是福多一点？你对神的认识是祸吗？还是是福的源头？我有一次去培林布道，我是讲神的爱，讲完了之后有一个姐妹她来告诉我，她说在疫情期间她几乎不去教会，也没有，好像也没有在网上敬拜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她就对神失去信心了。怎么说呢？因为在疫情期间他的亲人接二连三的先后相继的什么呢去世，他看了听了这种网上还是电视机的成功神学繁荣神学 的这种的教导，知道如果你人生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你要审查，因为神要管教你，一定是你犯了什么错，你做了什么的坏事，以至于这些的祸临到你。所以他实在是心里非常的软弱，他常常责备自己，是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以至于神这样的刑罚我吗？让我的亲人一一的离开我。但是那一天他听到神的爱再次的被提醒了。我们很多人或者在人生的苦难里面，我们都会看见祸而不想到福。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向神大胆的祈求，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在苦难里面神给我们的这种所谓化妆的祝福吧。若神赐下智慧，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哈，我们看见，我们能够看见永恒。九到十二节怎么说呢？被围的弟兄要因自己得高升而夸口，富有的人要因自己被降卑而夸口，因为他要如草上的花那样消逝，太阳升起，热气蒸腾，草就枯干，花也凋谢，他的美貌就消逝了。富有的人在他人生的罪行中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可领受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神赐智慧，由神的智慧，属天智慧的人，他在人生的苦难里面，祸与福，福与祸交叉出现的人生里面，他能够看见他的地位，他的位置，特别是他能够看见不是短暂的人生的地位，而是终极的人生的地位，他的价值，他的位置。他能够在这样的人生的苦难里面为自己锁定一个位置，他能够为自己定位，他在这个凌乱的房子里面他知道房子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世界本来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是这样，他的来龙去脉，他的未来，他有把握，他有方向，他能够定位在这个凌乱的房子里面，因为他看见人生即使再短暂，并不是取决于今生的物质财富， 不要过度的简化，把物质财富定位为人生的祸与福，或是神的赐福与降祸，堕德好像就神堕赐福，是吗？堕有苦难表示神堕赐灾祸，是吗？是这样简单吗？是这样简化吗？是这样公式化吗？那是要看见什么？人生的短暂，不在乎今生的物质财富，不要用那个来决定神对你的爱或者是恨，福或者是祸。人生的地位乃是由神决定，你财多财少是神决定，无论多或少，你看见自己在这世界上你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拯救的，透过他的儿子，你知道你的价值，你的定位，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你而死，在这样的人生的风浪里面能够站得稳，站得住。而且你发现神的决定往往是什么？讽刺性的大逆转，人看为多得就有福的，少得就是蒙咒诅的，刚好是相反，是一种的大逆转。卑微的哈，穷困的要因自己而高升而夸口，富有的要因自己被降卑而什么呢？哈，夸口。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大逆转，不是吗？我们缺乏的时候非常的依靠神，临命长进，追求神，但是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冷漠，我们公式化，我们机械化，我们应酬一下神，我们敷衍一下神，我们自足了，我们自满了。在这里神说，反而是缺乏的，他的灵命能够高升，他与神更亲近，这是对于财富的一种的讽刺性的大逆转。人必然衰退，人生的短暂，累积的所有的财富，但是人生什么呢？必然衰退，人生是短暂的。来到以后教第四章的时候提到这些财富更讽刺，但是在这里至少以化草为例，不用多说，我们看见化草我们就知道，以中东的来说，早上太阳出来化草就凋谢了，那种炙热的天气让人看见花草的短暂，想到人生的短暂。有的人说，在人生的短暂里面你忙啊，醉啊，抢啊，但是你知道你追寻什么吗？它有永恒的价值吗？所以有一个好像是交通的一种 的警示吧，好像记得好像是在台湾的，他这样说，就是 在这高速的公路上，他有一个牌，然后他在上面写着，天堂与人间最近的距离只有两只脚，一脚是油门，一脚是刹车。两只脚，一脚是油门，一脚是什么？刹车。你最好减速，不要怎么超速，没命的。但是我们想到人生里面我们追啊，抢啊，夺啊，我们有刹车吗？我们一直在加速加速加速，我们有刹车吗？直到有一天你身体垮了，家庭垮了，你不得不什么刹车，躺在病床上， 你回想你人生，你说值得吗？我罪行这一切，赔上了自己的什么生命？恍然大悟，弟兄们，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候才刹车。在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要看清楚什么是永恒的。你要知道你的定位，爱神和忍耐的思念的是有福的，他肯定是有福的，你不要疑惑。人生的苦难里面是有福的，他说有，因为什么？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应许。怎么说呢？你必领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赐给爱他的人。这个生命的冠冕，我每当看见冠冕的时候，第一，我一定会问我自己，这是什么样的图像？因为有两个的图像，第一个图像冠冕就是做王的那种的王冠，我们会有一天以基督什么做王，这是肯定的。但是另外一种冠冕，我们称为桂冠。桂冠是什么？就是你赛跑，当时希腊赛跑，你冲线了，你得第一名了，他给你戴上一个什么呢？桂冠。这个图画是不一样的，这个图画就是你赛跑，你在人生的跑场上，你有起点，你有终点，到你人生的终点，或者是你生命结束，或者是基督再来，你得到什么？一个桂冠。而且我看见这里这种典型的隐喻的同位结构。什么叫同位结构？就是生命是一个抽象的，冠冕是一个具体的，用具体的来描述抽象的，这种叫隐喻。所以冠冕在这里同位于生命，你没有其他的冠冕呢，你得到的冠冕就是什么？生命。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是一种完全的生命。当你冲线的时候，你生命里面不缺乏，你是个完全人，你有什么？忍耐。你除了还有其他的品格，你还有宝贝的什么呢？忍耐。当你冲线的时候，你神就已经给你这个桂冠了。神在你的人生里面，不是等到你结束的时候他才奖赏你，当你忍受患难的时候，这已经是神的奖赏，神的赏赐，这是您的桂冠了。但是关键是你能够冲线吗？许多人在人生的患难里面就怎么了？离弃神，丢弃神，忘记神。问题是你能够持守吗？关键是你能够有这样属天的人生的苦难观吗？什么是永恒呢？我们讲了很多的短暂，人生短暂我们都知道，但是当说到永恒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什么是永恒吗？到底永恒有多长？有的人形容永恒的时间有多长呢？就好像一只鸟，它嘴巴抓了一口的泥土，每一次抓一口，然后飞向太阳，从太阳再回来，再抓一口，再飞去太阳，这样来来回回的，直到把所有地球上的地图都送到太阳那里去了，而且重复来回的做12、13个地球，那时候永恒才什么刚刚开始啊！我难以想象永恒有多长，你能够吗？你能够吗？永恒这么长，你在那里是在天堂，还是在那个火湖里面呢？实在是不敢想那种的可怕。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在短暂的人生里面，神已经赐给我们永恒了。但我们在这个永恒的概念里面，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 短暂的人生呢？有的人这样说，我只有一分钟，它不过是60秒，强加给我，是我无法拒绝的。我没有寻求它，也没有选择它，但如何使用它是由我来决定。如果我弄丢了它，我必须承受痛苦；如果滥用了它，我必须交代清楚。就只不过是小小的一分钟，就不过是什么？小小的一分钟，但永恒就在什么呢？内中。弟兄姐妹，你的小小的一分钟，到底永恒有没有在其中，取决于你有没有使用它。你怎么使用它？你弄丢了它，还是滥用了它？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用在神的身上，用在神的国度上，小小的一分钟，但永恒就在内中了。这样的投资，且不是更值得吗？如果使用它，乃是由我们来决定。Richard Tongans 无神论者，他说，如果你是个无神论者，你知道，你相信这一生是你唯有的，这是宝贵的一生，这是唯好的一生，是我们要活尽的一生，直到最后那一刻。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并且你相信某种死后生命，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充分的活尽这一生，因为你认为你还会有另一生。这是一种非常消极负面的生活方式。无神论者可以解放你，让你正确地、快乐地、充分地过这一生。非常的不同意，但也有一些地方同意。关键就是你有没有活尽你这一生。不同意的是，我们并没有消极负面，因着我们有永生，我们乃是积极正面的活我们的今生，我们乃是喜乐充实的活我们这一生。而且因为我们有永生，我们能够这样做。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我也蛮很可悲的， Richard Tongan 所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他没有活尽这一生，等待什么？进入永恒，进入天堂。我们没有用神给我们的小小的，即使是一分钟，我们没有看见永恒就在内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充分的活尽这一生，活尽神在地上呼召我们，把永生赐给我们这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这一生不是唯有的，我们还有永生。就是因为有永生，我们知道人生的苦难，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去处。就是因为知道这一生是有意义的，是我们要活到尽头，活尽这一生的，我们也蛮有把握。因为这一生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面对苦难，在人生的苦难里面，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看见患难胜忍耐，忍耐就让我们能够成为完全的。再次的感谢你，愿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能够得到你自己的智慧和安慰。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